我想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读四世纪第七章，那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章圣经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就是我们不管读经或者我们参加这样子圣经研读班，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要放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借着读圣经，我们要来遇见这位对我们说话的神。那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不是只是在这里读一些故事，读一些圣经的记载，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渴慕，就是那一位曾经说话曾经做事的神啊，今天仍然没有改变，我们求他借着这段圣经再来对我们说话。那第二个很大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借着读经，借着我们这样子的上课，让圣经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每一次读完圣经，每一次聚完会，我这个人原封未动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啊！时间花了，代价花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没有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我希望我们每一次聚会都用这件事情来挑战自己，虽然我不见得每一次聚会都会提醒弟兄姊妹，但是我想我们讲的听的都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心智啊。那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四世纪到二月中，二月第三个礼拜就要讲完，所以我们还剩下这么多章啊，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要把基甸啊、让他可以休息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讲基甸。那讲完了以后，下一次我们要继续往下走。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七章。那弟兄姊妹，基甸的得胜不是他一个人得胜而已，那我们发现他的得胜带着影响力。那这是一个正常的领袖该有的情形啊，那他决定不是一个人做得胜者，他的得胜是为着神家，他的得胜要能够带动，能够影响神儿女们一起起来爱主，一起起来做得胜者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看见的属灵领袖。所以底下在这里，这个基甸前面的呼召以后，就有人起来跟随他。那么我们发现这个第七章，那基甸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我相信很难得有人能够做到这件事，就是他奉命在这里淘汰跟随的人。那弟兄姊妹，这对基甸来说太不容易了啊！等一下，你看看整个以色列家出来的一共32000个人，那你跟这个仇敌相比的话，那这是一个不能相比的，对不对？你放在天平上的话，那简直是没得摆的。那圣经上说到仇敌多如海边的沙，那这个骆驼那些都多的都是无数的。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米甸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遍满全地，把以色列全部包围住。那么以色列这么多以色列人，有大概有300万以色列人，算军人啊，20岁以外被数点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至少有60万大军可以打仗。但是你发现当基甸起来呼召的时候，神家出来32000个人，而在这样子的32000个人跟60万比，那真的是出来的实在是叫人灰心，对不对？1/20的人出来，然后再加上面对的仇敌却是一个这么可怕的仇敌，而这个时候神居然要求基甸做一件事情，就是跟随你的人太多。好，弟兄姊妹，我想如果我是基甸，我马上就跟神抱怨了。我说主，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说主，你怎么了？怎么会要我做这件事情呢？但是你发现基甸在主的面前顺命做了这件事情，那真的是让我们从心里面敬拜佩服啊！然后就觉得神在基甸身上的工作，真的是从一个原来软弱、原来胆怯、原来不敢、什么都不愿意的。但是神在他身上一直改变，改变到最后，那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仅仅有祭坛啊，不仅仅在神面前有具体的行动，你发现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绝对顺服的人，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底下在看见这个神儿女们被淘汰的情形啊，那在这里有3个关要经过，你发现神在这里拣选器皿都不是随便随便的。就着我们得救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良善被神欣赏，神拣选我们，就着我们得救，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生在罪中，我们长在罪中，我们本相无善足称。弟兄姊妹，当神要用器皿的时候，神决定有他的标准， 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觉得神的儿女们，我们通通都一样。No，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用处、功用或是讨神喜悦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决定又讲究了。所以为什么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天国为什么是强暴的人进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强暴的情形？可能很少看过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没有经历过逃难呢。
哦，要赶上最后一班飞机啦，要赶上最后一艘船那种抢的情形啊！然后，那我经过稍微一点点抢的情形，是以前在学校抢图书馆啊，在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这么小，那我们特别套到这个期末考的时候，门口塞得满满的人，然后就等那个八点钟开门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排在外面等那个门一开的时候，不到5秒钟就听到那个落地玻璃啪啪啪啪全部破掉。 人挤到一个地步，把那个大门的玻璃全部打碎，大家就知道挤进去要抢个位置，在里面可以读书啊。那不过是抢图书馆。那弟兄姊妹，这个天国是要强暴的人进去的。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要花代价，你在乎，你要，你花代价，你拼命，你就是为了要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赏赐。
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淘汰的过程。那第一件事情，当基甸去打发人出去的时候，他们去呼召说神家面临了一个这么严肃的仇敌，他要来抢断，要来切断我们属灵的、切断我们的粮食。那弟兄姊妹，这是生死之战，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但是你发现神儿女们出来的60万人里面出来的3万2千个。 大概20个人里面出来一个人，那这是第一关的淘汰，责任感的淘汰。到底我们对神家、对神儿女们，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责任的感觉在我们里面？我们觉得神家我也有份，神家我有我当尽的本分和责任在。弟兄姊妹，这是1/10。
神家的侍奉，神家的祷告会，很多很多的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自己觉得我们教会的情形怎么样？到底我们全教会参与侍奉的比例到底有多少？到底我们全教会来为了神家有特别的需要，为了神家来祷告的人有多少？弟兄姊妹，这都说到我们属灵的责任，知道神家里面不是我们光得祝福，要能够神家那个属灵的粮食不被切断。 神家要能够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同在，有属灵的供应。弟兄姊妹，我们背后都需要有多少弟兄姊妹起来为神家守望，为神家摆上？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关的淘汰，责任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事业，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都不愿意被呼召到战场上去，对不对？但是因为神家有需要，没有人天生喜欢出去打仗的。那弟兄姊妹，因着神家的需要。 他们出来，那第二关的淘汰呢？神说跟着你的人太多了啊，所以神对他们说：“你们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可以回去。”要回去了多少个人？这一次回去的22000个人。我们先不要怪这22000个人啊，弟兄姊妹，这些人至少已经是神家里面很有责任感的。 他们出来，但是当神在这里说，只要你害怕，你就回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关的挑战是叫做使命感的淘汰。那对我来说，对我的体会，责任感跟使命感是不同的层次。责任感是一个最基本的，你只要是人都应该要有责任感，因为任何事情不是只有义务，也有责任的，不是只有权利，也有责任的。 一个普通的国民都应该要有责任感，但弟兄姊妹，使命感是什么？使命感是让我们看见呢，不管是因为仇敌，不管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弟兄姊妹，让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就是使命感啊，就是让我们愿意付代价，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挑战，让我们可以去面对困难，这是使命感。 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伊利凡弟兄说，他服侍了这么多年，他说他自己在主的面前，主光照他，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就是说他所服侍的弟兄姊妹这么多年下来有使命感的弟兄姊妹不多，那这是他心中难过的地方。来聚会的人一直在增加，在神家里面有服侍的人可能也在增加，但弟兄姊妹有使命感的人却不多。有使命感让我们可以面对代价，有使命感可以让我们有力量胜过困难。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 在平常的日子看不出来，但是当碰到代价的时候，当碰到困难的时候，当碰到挑战的时候，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马上显出来。弟兄姊妹，真的，这个怕，不管是怕代价、怕失败、怕攻击，这个怕困难。
那弟兄姊妹，这个怕就让我们在神家里面，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早晚有一天要被淘汰下来。你会发现前面有一个更深的需要，有一个更深的挑战，但是那个代价在那里，你知道代价在哪，而我们走不上去。但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可以在主的面前，他可以继续往前去。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的淘汰，32,000个人中有22,000个人走。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对基甸来说好不容易，要我是基甸坐在那边，我说主啊，你要我去叫他们回去，哎呀主，勉强起来说好吧，你们如果很怕很怕的人，你们回去了啊，害怕的人回去了，然后我在想说谁敢走，就眼睛瞪着你们，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哎呀，这个走了，那个走了，哎呀，你长老也走了，执事也走了，一个一个都走了，然后居然是22,000个人走掉。
弟兄姊妹，那真难过，没有想到神还没有停在这里。神说跟着你的人，你把他们还是太多，把他们带到水边，叫他们喝水。那弟兄姊妹，这个喝水大家都口渴，大家都有需要，但是在喝水的事情上，你发现神用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神来淘汰人。所以提摩太前书讲到，执事必须经过试验。 就有一次，那个张老牧师说，他以前试验弟兄姊妹的时候，他自己讲过，对不对？他说他在前面走路，看到后面有一批年轻的弟兄姊妹走过来，他就故意把一张纸屑丢在地上，他看看后面哪一个弟兄会看见，会愿意弯下腰把它捡起来。他是从这么小的事情去试验弟兄姊妹啊！我那次把这是张牧师讲的，有一次我跟同工们交通，有一个弟兄就说，他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哎，张牧师你怎么乱丢纸屑啊？
我说你是永远不会被他挑战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一代不如一代，你知道吗？那第三关是什么挑战呢？是生命的挑战，神直接的挑战。神看我们这个人生命的情形怎么样？大家都口渴，大家都累得不得了。但弟兄姊妹，当一下子带到水边去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人里面到底那个征战的那个危机意识啊，到底那个使命感在不在他们身上？ 到底他里面属灵生命平常是不是一个束紧腰带、一个很紧的人？在这个时候，生命的情形就把它显出来。你发现那些人一下子渴了这么久，看见水的时候，哦，就整个趴到水里面就那样喝，整个就这样趴在水里面就这样喝水的，通通被淘汰掉。只有300个人，他们跪在那里把水捧起来，这样子喝。弟兄姊妹，你看过那种打仗的，跪在地上就这样把水捧。 他为什么跪在地上这样捧起来喝呢？因为他怕仇敌水死了。他里面还是一个警醒的生命，他不是整个人就趴在水里哇，真过瘾啊！在里面好好扭饮啊，痛饮一番啊。很小的事，但是神却在乎。这是讲到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情形。哦，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这些圣经，我们心里面一定要很敬畏神。 你要知道，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神。原谅我说，一面来说，他满了恩慈，满了爱；另外一方面，他要用器皿的时候，他有他绝对的标准。这三关的淘汰，剩下300个人。啊，弟兄姊妹，你说家，大家都有家；你说生活，大家都有个人的生活。 你说要改变，要付代价，谁都不愿意生活改变，谁都不愿意付代价，谁都不希望家里面我出去打仗，结果我阵亡了，留下
这个寡妇留下我的孩子成为孤儿，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不对？那为什么当神家呼召的时候，有这三万两千个人肯出来？那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而这三万两千个人，他们里面害怕的，他们回去了，剩下这一万个。那弟兄姊妹，这一万个人在这里训练，在这里准备打仗，大家渴，每一个人都渴，不是那三百个人不渴，是一万个人都渴。 但是当他们的需要在那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可是，在碰到需要有供应的时候，你发现这三百个人这么有节制，他取所需就够了，他不是整个人投在那个供应跟享受的里面，他还是以神家为念，他还是以他身上的使命为念。弟兄姊妹，这是得胜者。所以我看过一些见证上，那包括我自己。 刚来美国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啊，在我们初中，在我们大学，在我们中学、大学里面，常常碰到一些这个带领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啊，好像属灵的，像我们的 counselor 或是我们的这些属灵带领的弟兄跟姊妹们，那弟兄姊妹，他们一来到美国，马上被美国这个忙碌的生活，不是说每一个，很多我们认识的就在这里被淘汰掉。 一下子这个世界这么丰富，随便你要吃咬的都可以在，都可以成为你的。你就发现一下子这个生命整个就被这个世界给破坏掉。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不能够处丰富？神不敢叫他丰富，一丰富这个人就完了。所以这三百个人弟兄姊妹，他们都渴，他们不是这一万个人都渴，都在需要的里面。但是当他们被带到水边，那带到水边啊，带到那个清凉。 哦，解渴的那个水边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里面马上就显明他们生命的情形，啊，那97,700个全部趴在地上，叫他们喝水啊喝水，但这三百个人捧水起来喝，因为他们的生命就是不一样，神就挑了这三百个。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这边神给人一个 option。 你看见神家需要，愿意出来的，你就出来。一下接着神又给人一个 option， 你害怕的，你就回去。那这两个都让人有拣选的权利。啊，弟兄姊妹也看到了拣选的价值，也让我们看见了人拣选的责任在哪里。神没有强迫我们来。We make our own choice。 但是弟兄姊妹，一面来说，似乎 we have the right to make our own choice， 但是另外一面更严肃的来说，我们要对我们所 make 的 choice， 我们要负责任。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面前，那这是严肃的事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基甸底下呢，神知道基甸心中。 三万两千个人，现在剩下三百个人，对基甸来说造成的 impact， 神知道他心里害怕。所以神对他说：“倘若你害怕，你带你的仆人普拉到敌人的营里面去。”啊，神说：“我要借着他们的讲话来兼顾你啊。”弟兄姊妹，基甸去了没有？去了，说明什么？主说：“你若害怕的话，你就去。” 怕不怕？这是我觉得基甸这个人很可爱的地方。他的本性就是说，你一直可以读到原来的基甸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就是胆小，他会害怕，他跟我们一样，他我们都会有感觉，都会有害怕。基甸害怕，但是这个害怕却显出了他前面二话不说对神要求绝对顺服。 的宝贵，神叫他淘汰，他就淘汰；神叫他们回去，他就叫他们回去。弟兄姊妹，他说出他心里面真是着急，他害怕了，但是他这个害怕却没有影响到他对神绝对的顺服。神叫他淘汰，他就淘汰。虽然他知道主三百个人怎么可能，这是基甸的可贵。 我说基甸不仅仅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是一直有一个有行动的人，他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那这是他被神能够挑出来，神使用他的原因。 不是他本性有什么天生就刚强 No 他的本性其实是软弱的他害怕他一开始神遇见他他就是躲在怎么样酒帐那里打麦子我上次已经讲过这不是打麦子的地方打麦子是应该在高地那风 最明显可以吹到的地方是在一个任何村庄最显著的地方那是麦场那是禾场但他却在酒帐在一个没有风在一个封闭的地方打麦子说到他心中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害怕的人但是神却一直挑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对神家有使命感因为这个人对神有一个顺服的态度神叫他拆祭坛他就拆祭坛神在拆他爸爸的祭坛那就证明这都是了不起的行动真的好那底下以后呢祭奠进到那边去以后他祭到这个对方的营里面啊，对方的营像蝗虫那样多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这是十二节我们讲过的啊。祭奠到了就听见有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那弟兄姊妹就发现这一段安慰坚固基甸信心的话却是在仇敌的营中他听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躺在家里面的人他不会听到这些话一个不上神属灵战场的人他不会对神有这些第一手的经历他的信心也不会在这些的环境的里面不断的增长当我们在这里渴慕信心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脚必须跟随神我们的脚必须踏在战场上面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长大他的信心为什么原来从害怕变到最后说我们起来吧他起来呼召别人啊，他说起来吧他说神已经将这个米甸全军都交给我们了弟兄姊妹什么东西让他的信心从害怕变成这么勇敢都是因着他自己第一手在神面前他来经历神他来认识神他甚至在仇敌的营中他听见神坚固他的话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啊，在这个毕士大池子那里有一个人38年的瘫痪躺在地上38年这个每次想下毕士大池子别人都比他先下去因为他得不了医治他非常的绝望那一天主叫他说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弟兄姊妹这个人就起来拿着他的褥子就走了弟兄姊妹我们力量来自于我们走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主你给我力量我就起来走路你把我医好了我就起来跟随你那弟兄姊妹正好相反神说你起来走拿着你的褥子走你发现这个人的力量来自于他的顺服当他起来走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力量在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环境里面我们对一个服事的安排对一个环境的挑战对一个疾病的攻击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充满了害怕我们担心这个我们都先求神给这个给那个给这个但弟兄姊妹力量来自于走路力量来自于我们对神绝对的顺服当祭司抬约柜的祭司把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弟兄姊妹约旦河水就分开来了这是祭司们的脚凭信心往水里面踏下去而当他踏下去的时候水就分开了那这是祭司这是基甸在主的面前他里面的情形虽然还够不上神的要求但是他一直顺服他一直顺服他一直是一个在主面前认真走路的人所以底下神借着这件事情安慰他啊。所以这一段话讲到这个翻滚的大麦饼跟基甸的刀说到当神的话或是当神真正充满掌握住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对神儿女们来说他是一个属灵的供应像大麦饼一样但是对仇敌来说就像一把刀是神所用的武器这是讲到基甸这个大麦饼是讲到基甸这个刀也讲到基甸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被神得着的人好我们底下就看见他们下一个行动就是讲到基甸跟300个勇士他们同心的征战弟兄姊妹人虽然不多300个加基甸 但是呢，个个要得，啊，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为什么呢？第一个，他们这些人都是经过了这三重的淘汰跟考验，经过了这三重的淘汰，仍然存留了一些精英。那第二个呢？他们绝对的同心，那不仅仅他们里面的心智是同一个心智，他们一心为了要除灭仇敌，为了要挽救神家的危难，那这是他们里面共同的一个一个心智，因为他们要对付的仇敌就是毁坏神家粮食的仇敌。弟兄姊妹，你要说那今天的基甸的勇士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都要为着神家属灵的供应祷告的，为着我们属灵生活祷告。那米甸人来就是毁坏属灵粮食，那这些人都在主的面前看见了这个危机，看见了这个仇敌的可怕，所以在他们里面同仇敌忾啊，就是里面有一个共同一个很强的心，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子的仇敌，不让仇敌毁掉了我们神家的祝福和属灵粮食的供应。这一般人起来为了神家的粮食特别起来征战的。那么不仅仅他们的同心显在这个他们心智相同，他们也显在他们行动上相同。你发现他们起来打破瓶子啦，一起吹角啦，一起呼喊啦，你发现他们都是一起的行动。那弟兄姊妹，这个一起在仇敌面前产生了太大的作用。如果他们不一起行动，我跟你讲，300个人要去对那个像海撒那么多的人，你想想看，叫我们再把 Michael Kong 从西雅图调回来好了，那他的嗓门最大，让他敲破瓶子，让他一个人叫的话，你说这些仇敌怕不怕？他们不怕的，一个人算得了什么？可是当这些人300个人，大家把整个仇敌围起来，各站在各的位置上，当他们一起敲，他们一起喊，他们一起吹角，他们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同心同行动的那个带来的力量，对仇敌产生的威胁。在圣经上说，一个人对抗是100个人啊，这是这个利未记26章讲的，一个人对100个人，两个人可以对抗10000个人。那这是同心所产生的力量。那这300个人同心起来，300个人一起的行动，弟兄姊妹，对仇敌决定产生那个致命的伤害啊！那这是他们绝对的同心，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呢？他们绝对的顺服。他们在这里顺服基甸给他们一切的安排。征战的时间，基甸安排在三更之初。弟兄姊妹，在夜最深人都最累的时候，仇敌也在睡觉，打仗的人也想睡觉，基甸跟他300个人一样想睡觉。但弟兄姊妹，时间基甸定的，分队基甸把他们分为3队，各100个人，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异议，说哎呀我不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喜欢跟那个人在一起，没有，分就是分了。那么第三个，讲到他们的装备，那非常非常简单的装备，三样东西，一个 horn， 一个角，吹的角，第二个空瓶子，第三个火把。有姊妹，要我们去打这么多的人，我们都要像那个现在的阿诺，身上背的那个又是枪又是什么又是手榴弹又是特别的什么 laser gun， 一大堆的全套装备才敢去，对不对？那他们带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火把、空瓶子跟一个角。其实这三样东西都说到这300个人的器皿，他们身上的特点，你知道吗？你觉得属灵上来说，虽然看起来非常简陋不显眼，但是呢，因为他们对神绝对的顺服，那这些东西就都显出他的力量来。叫旧约里面所有吹角说到这是一个夸胜，这是一个宣告。所以脚就着这300个人来说，他们在信心里面的得胜跟夸胜。空瓶子预表到这些人是一个倒空的器皿，他们没有自己的厉害，他把神家的厉害放在自己的厉害之前。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他们把神家神的旨意 放在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看法之上。这是一些倒空的器皿，空瓶子说到他们是一个被十架做过的人，而火把说到神圣的火焰，那个使命感、那个圣洁的火焰、圣灵的火焰在他们的里面焚烧。就这三样外面带的这个装备，其实都说到这三百个器皿，他们本身的特点就是这些。那最后在战术上，基甸怎么样安排他们，他们都顺服，然后基甸告诉他们，我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所以你发现这三百个人本身啊是经过淘汰来的，第二个他们三百个人彼此绝对的同心，第三个他们绝对的顺服，所以整个神家非常同心，非常有次序，而在仇敌的面前就显出了他该有的能力。所以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再讲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就着人来比那是没得比，但是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所以这个 Henry Foster 弟兄啊，他是 Sparks 弟兄的一个同工，那他以前来台湾的时候，那是大概30年前啊，我们那时候都很受他吸引啊，从台湾南到北跟着他就坐巴士去听他讲道。那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就说神站哪一边，哪一边就是 majority， 神的那边永远是 majority。就算只剩下一个人，就算只剩下以利亚，就算只剩下以利沙，就算只剩下保罗一个人，弟兄姊妹，只要我这个人是站在神这边，我就是 majority， 我就是多数。那这个是需要在信心里面我们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难处里面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不管外面经济的难处，不管外面传福音的困难，不管我们在家庭里面碰到的困难，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啊，你就着客观去衡量实力，很多难处都是我们不能解决，我们不能克服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认识神的人可以做的，就是我是否站在神这一边。当我真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是多数，我们就必然得胜。这都不是道理啊，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经历里面，其实我放眼看弟兄姊妹，很多人在你的难处中，我们都需要 apply 这一条信心的定律。当我们真站在主这边，我们就必得胜。好，我们来看他们第四个特点呢，他们之间美好的配搭，各占其位，各尽其职。他们不仅仅同心同行，而且在营的四周各占各的地方。那弟兄姊妹呢，这样子就对整个仇敌产生一个全面性的威胁。如果他们三百个人集中在一起的话，弟兄姊妹，仇敌的大军一看这三百个人大概就根本不怕的。那就算仇敌打败他们输了他们要逃的话，仇敌也很容易逃。可是你发现他们这三百个人把仇敌一下子整面围住的时候，他们一起打碎瓶子，一起吹角，一起呼喊，你就发现耶和华就使他们米甸人彼此互相击杀，他们就像瓮中鳖一样被关在里面，他们就彼此就相咬，彼此攻击，那这仇敌伤仇敌。那个我在美国的时候，念慈姊妹还在台湾，我先来美国读书，有一次我信上这个求了他一件事情啊，我自己觉得很得意，结果没有想到他回信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件事，就是弄同样一件事情，结果把我更深的糗了一下以后，他底下就引用了诗篇的一句话，他说恶人自己所掘的坑自己掉进去。应该在这里。我弄那句话去糗他，没想到他就在那句话上，我忘了是这个详细内容是怎么样，他反过来把我求得更厉害，然后他说你觉得坑你自己掉进去。那仇敌来是要伤害我们，那你发现当神和你们同心的时候，你发现仇敌自己彼此互相击杀，根本不需要神和你们用力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对神存着怎样的态度。 好，所以这是基甸跟三百个勇士他们在主的面前一些很宝贵的一些点啊，他们经过淘汰而被存留，光这个点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都已经何等的羡慕。今天主也在淘汰我们，原谅我说，主虽然爱我们，但是一路上主都在淘汰，所以有那么多的门徒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要跟随耶稣，要跟随耶稣，而最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了那么一段话，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这主讲了那么一段深奥的话给他们，其实实在是满了祝福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觉得这话甚难，从此以后退去的人就很多。弟兄姊妹，主的信息，主的要求，神家的征战，一路上都在淘汰我们。我们虽然仍然蒙爱，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在神的旨意，在神的功用上，我们可能被放到一边去，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所以他们是经过淘汰而存留的，第二个他们绝对的同心，第三个他们绝对的顺服，而第四个他们有美好的配搭，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好，那这是第七章啊。那第八章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就好了。第八章这个基甸对于得胜的处理，一方面他不邀功啊，他看见神家开始得胜了以后，他就再去请以法莲人来进来投入战争。那为了让其他的那些当初退去不肯出代价比较软弱的神儿女们一同有份于神家的得胜啊，一同有份于在这里分享神家的喜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度量，这真的是一个度量。而你发现这些米甸人来的时候，这些以法莲人来的时候是这么血气，这么不合理啊！当神家最危难的时候他们不出代价，而当神家征战得胜的时候，基甸让他们出来分享这个快乐，他们却在这里发牢骚啊，那在这里生气，说你为什么当初这个不招我们去呢？其实米甸基甸哪里没有招他们，是他们自己不出来。啊，等到得胜了以后，你发现他们赖皮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不想多说，免得弟兄姊妹以为我们在埋怨。这神家里面，我跟你讲，我不是说我们教会，神儿女们一样赖皮的人多的是，真的是赖皮，赖皮起来有的时候你是受不了的。因为以法莲人是以色列最大北边最大的支派，整个以色列国南国跟北国，南国叫犹大国，因为用犹大支派做代表，北国以色列国又叫以法莲，讲到以法莲就是讲到整个以色列国。因为姊妹，以法莲是北国最尊贵的一个支派，你发现他们属灵生命这么赖皮，就大大的争吵啊。那基甸你发现他那个卑微的领，他不邀功，他这么卑微的处理以法莲的赖皮，他说我们以法莲所拾取剩下的葡萄不是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这个以法莲因为这句话怒气就消掉了。从表面看好像以法莲很神气，但是其实从属灵看，以法莲非常的幼稚，非常的无知，非常的肤浅，真的是太血气了。那么底下你发现基甸人这个基甸他不仅仅卑微的对得胜的处理，他不仅仅不邀功，而且底下你发现他除恶务尽，虽然他们疲乏了，他们还是追赶，不容许仇敌有任何的存留，因为他们一定会回头。那么第三个呢，在第八章的13节到17节，他们非常勇敢的管教神家见证的伤害者，一些数个人冷言嘲笑他们，袖手旁观不肯帮助他们，但是弟兄姊妹，这基甸回来却处理他们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跟讨厌我们或是我们比较不喜欢的人相处，那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学习，就是我们的宽容跟接纳。这是基甸在前面做的，他对以法莲的血气啊，他接纳他们，他对这些这个不属灵的人，他还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宽大的态度。但是对那些伤害神家见证，影响神家这个神旨意通行的这些，你发现他就起来对付了。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基甸起来回来对付这个数歌城，还有这个披鲁伊洛的。那么最后他把这个残害神儿女的两个王，他把他给除灭了啊，就是西巴跟撒木拉，他把他杀掉了。但是最后呢，我们也提了一下这个基甸的网罗啊，就是在他得胜的时候，他向百姓们求了一件事情， 就是叫他们把所夺的耳环给他。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他拿去造了一个以弗德，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得胜啊，在艰难的里面，我们反而非常清楚站在神的这一边。那么在得胜的时候，我们反而要特别的小心。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得胜的里面，仇敌趁虚而入。所以为什么当亚伯拉罕杀败了这个索多玛，不是杀败了五王回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撒冷王出来迎接他。但是如果你读创世纪读得仔细一点的话，在撒冷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得胜的之前，索多玛王先去迎接了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但是亚伯拉罕持守他的纯正，他说你的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人说是你叫我富足。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得胜，真是得胜。他在那么大的一个夸胜得胜里面，他理当从索多玛王身上得到一些好处的，因为他是帮他把他的这个被掳的人救回来的。他虽然救了罗德，但是他也把这索多玛所失去的人啊财物都掳回来了。他立刻跟索多玛从手中接受他一些的这个感恩报答，但是他说我连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弟兄姊妹，这是亚伯拉罕生命的不同。基甸在这里掉进了一个网络，在他最大的得胜的里面，他一个疏忽，他认为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只是要一点耳环，没有想到这个耳环到最后变成以弗德，到最后变成神百姓在那里拜，在那里当偶像来拜，把整个基甸和以色列家陷入了网络。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要很小心，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些人物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的得胜是为了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激励。主啊，但是他们的软弱和失败也是要成为我们的鉴戒。主啊，我们实在求你保守我们，因为照着本性，我们一点都没有比他们好。就着我们外面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征战一点不比他们轻微。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特别需要求你怜悯我们。你怎样做工在那个世代，我们知道你今天仍然做工在这个世代。你要得到一些倾心爱你，为着你，为着你的家有使命感的人啊，也为着你，为着你的家永远顺服站在你这一边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在这个世代里面，你一样的来呼召，来得着一些人。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为了神家的复兴，我们向你祷告。我们也为了神家的复兴，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不让我们成为沉沦退后的那等人，让我们靠着你有恩典，在这条路上能够不断的跟随主往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